嗨嗨，晚上好，我是维君。那今天来到冲绳自助行的第五天，也就是最后一天。那因为我们的班机是在晚上，所以这一天我们还是有跑到中部的地方逛逛。那我们第一个行程就是饶平明秀球花园，这个就是季节限定啊。然后当初会找到这个地方，其实说来也奇怪，你知道我之前在做一些些就是日本的自助行的行程的时候，我大部分都是透过 Google Map， 然后去看有哪些景点啊，然后哪些秘境啊，像我之前说那个，一个海滩叫做禁地公园，也是从 Google Map 上找到的。然后这个秀球花园是有在其他人的游记上看到，然后去找说，刚好发现说我们去的那个时间点是花季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来这个地方。那其实对于我来说，真的是对我来说，这个地方是有点远后，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是在那霸市。然后我们就一路开，然后七点多起来吧，一路开到就是算是冲绳中间在上面一点点的地方。老实说，我觉得那一次冲绳的行程我没有排得特别好，对，就是后来我有跟进，但是目前的话那一次就是这样排的。然后这个绣球花园啊，它是一个老奶奶，然后就是喜欢绣球花，所以就养了很多绣球花园，培育很多绣球花啦，然后就很漂亮。然后因为它大部分都是五月中就开始了，然后一路到六七月才会关园，所以如果刚好是季节限定嘛，所以有大也就是夏天去的话，就还蛮欢迎大家可以去那边看看的。然后那个花园是真的很漂亮，我不得不说。然后它的漂亮是，其实我自己本人我肉眼当初在那里看的时候，我是觉得还好，这样讲会不会很奇怪？但是因为你知道，毕竟是花花草草，所以就会有一些蚊虫 ，you know， 就是蚊虫的部分。虽然我不怕蚊虫，但是还是觉得有点可怕。然后因为它就是老奶奶种的，所以就是一个那个你要走进去那个花园里面会有小径，就是大概一个人走的那种道路，那也不算道路，就是石头这样叠起起来的，然后就是要走进去里面，然后如果你可能还要跟人家就是会就是相会，有没有？对，然后所以其实我对这个花园我是处在于一个我知道它很漂亮，而且它拍照起来真的很漂亮，但是实际上就已经觉得说就是花园。然后这个花园当初在逛的时候，是我奶，因为奶奶很喜欢种花，我想说她应该很喜欢，但是可能我奶奶对绣球花还好，所以印象中后来我们就是在它里面的，就是算是一个小的，小的一个休息的地方，然后会买一些那个饮料、茶水，还有刨冰，对，刨冰，对，然后这边还可以让你就是带婚纱来拍照。那一天好像我们去的时候刚好看人家在拍，然后我们在逛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，就是他们就离开了，对。然后我印象中好像是我姐跟我姐的朋友，就两个女生在那拍得很开心。没办法，因为她拍照起来真的很漂亮，不得不说她拍起来真的很漂亮。然后就有一整片蓝色的绣球花，真的觉得那个奶奶很厉害，对啊。然后我们在那边坐着就等，这边大概逛30分钟。对，我只逛30分钟，因为我跟我姐说，我觉得这边好像不用逛太有特别久。然后我姐就说不会啊，我觉得很好，然后他们就玩得很开心。对，总之我们就原本是说30分钟，就大概也多了也30分钟，在那边待了一个小时才走。然后因为我说我们是从很南边，然后一路到算是中上的地方，所以其实我们开上来就已经快中午了。然后原本我是打算还要去那个古宇利海洋塔，就在旁边而已，但是因为没办法，就是这也算是我第一次，这一次的行程算是我第一次住一个比较多人的团体啦，然后出去玩，所以真的很多地方没有想到，那所以就这个景点就没去，我们直接去吃饭。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去的那个时候藏寿司还没有进来，还是在台北有一家，我有点忘记了。总之那个时候所谓的回转寿司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的 户籍在台湾，所以我们就决定直接去日本吃章寿司。对，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有了，但是南部还没有。然后我说过，我们好像有带他们去冲绳市吃，因为我妈很喜欢吃回转寿司，所以我就排了两家。然后因为章寿司就顾名思义就是一盘40啦，对，然后就是均一加100啦，然后两盘就是200，然后就是比较多盘子就是定价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的话，因为它毕竟是连锁的，然后是比较亲子向，就家庭餐厅，所以其实大家在这边吃的比较开心。因为那我之前去带他们去吃的那一家，就是完完全全大家就是要去那边吃生鱼片，就是要去那边吃寿司，然后这边就还有多很多，比方说甜点啊，或者是甜点，应该真的是重点。不过我真的觉得藏寿司甜点好多，而且我记得藏寿司好像有买冰，然后我有三文刨冰。我在东京藏寿司也吃了一次刨冰，但对我来说藏寿司就是便宜啦，而且就比较好算，因为它一盘就一盘就100，你就不用去算说这个是多少价位的，然后又可以玩那个扭蛋，对，然后只要是自烧握寿司，然后生鱼片的都有，所以我觉得很方便。然后我们就吃，当然就是每个都尝试啊，然后就吃，然后我阿妈也比较开心，因为她就可以，因为我阿妈是不吃生的，所以我们就很多了很多东西可以让她吃。然后吃完之后，还有最重要就是投那个嘛，就是把盘子弄下去，把盘子投下去，然后5个盘子可以抽一次扭蛋。我印象中我的战绩到目前为止，藏寿司我好像没有一次去吃是没有拿到扭蛋的，就是我每一次去我都会拿到扭蛋，然后我就算只是吃10盘，就是我们那一天只想吃个味道，可能有新东西出来就想吃个味道，可能吃了10盘，或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吃5盘而已，然后5盘就中了，对，只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去啦，所以我和聪一起去，所以大部分至少都会吃到10盘，所以两次机会，然后基本上每次必中，但是中的东西通常是小奖啦。不过上一次那个角落生物的我就有中到那个第一次中大奖，因为现在都会分什么 ABC 你懂吗，然后我每次都是 C 的那一个，那可能就好一点就是 B， 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时候可以中到 A， 因为 A 通常做的那个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吊饰，然后都做得很，就是都一定跟寿司有关系，然后我就很喜欢他们那个，所以每一次出新活动我都去吃，然后因为我说我就是基本上我就是都有中过，我好像印象中有一次我没有中到，但是以平均上来说，因为我之前很常去吃章寿司，所以以平均上来说我基本上是 99% 都中，就只有对，因为我至少是吃了10次以上，对，所以我真的印象，而且那等一下那一次到最后到底有没有中我也忘记了，因为有时候我也想要拼就是中，但是我后来是觉得它的几率已经没有调得像一开始那么低了，因为我最近去吃都是大概5盘10盘就会中了，对啊，厉害吧。对，反正就是那时候我们也是有玩，因为然后那是我们第一次去吃藏寿司，所以就很新鲜，然后那边偷盘子啊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因为你藏寿司会随着地区改变，然后会有不同的东西、啊、那他们就是刨冰，对，所以他就有那个什么例如说抹茶刨冰啊草莓刨冰啊，就吃得很开心就对，对，然后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去吃，所以我好像中了2个牛蛋吧，然后因为他一般时候如果没有联名的话，他好像就是自己的扭蛋，然后印象中好像自己的扭蛋我也快抽完一整组。其实我很喜欢他们藏寿司那个一个盘子，他们盘子然后上面会有一只可爱，可能是猫啊狗啊还是企鹅，有企鹅吗，反正就是一只小动物，然后上面会在一个寿司，比方说生鱼片啊豆皮啊之类的，超喜欢他们那个系列的。然后因为我说我自己很少去吃，然后每次都必中，所以真的那边还蛮多个，我收藏还蛮多个他们家扭蛋的，对。然后刚好就是他外面也有在抽那个盒丸，然后我也刚好去抽了一个，也是有抽到乳肤啦。简单来说就是最那一次去冲绳运气都还不错，可是我记得我去抽那个冲绳的那个名产扭蛋都没有抽中。真是的，对，那好，那藏寿司就讲到这里。对，那个人是觉得日本，因为我在 东京有吃过一次藏寿司，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吃回转寿司，你又不想花太多钱，我觉得藏寿司真的很好选择，因为它超级好控制你要吃多少。因为有时候像是回转寿司在东京，我很推一个叫做我美丽的，然后他们家就是也是算盘，虽然说他们家我觉得以回转寿司来说也算是便宜的，但是毕竟它不是一盘多少，就是摆在那边给你看，所以有时候你还要算说，哦，我吃了多少。但是藏寿司不用，而且它的水准就是它没有到其他那么的好吃，但是它至少也是以台湾来说，至少也是好吃的寿司了。对呀，然后就是藏寿司的讲到这里，然后就带大家去吃藏寿司，然后之后你就来到我们重点，就是美丽海水族馆。然后我真的是，我一开始其实就知道说美丽海水族馆它是很多很多，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海洋博物公园，对，然后组成的，所以我其实也不算是。算是我很早知道它是个很大的地方，但是因为我想说应该没有大到那么的大，但是我实际上去了才发现说，如果你真的要把那个水族馆给逛完的话，你基本上你需要在那边很久，就是至少一个下午或一个上午。然后它其实有分很多区哦，因为我记得当初在查资料的时候，它还有什么热带园区，然后什么乡土区，总之很多很多区。但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，我们就只会去那个海洋，就是那个海洋公园，所以我想大部分人都只知道海洋就是水族馆而已。但是它其实旁边还有很多地方可以逛，然后也因为它是一个在靠海边，然后长条形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其实它是里面也有接驳车。然后它有很多个停车场，所以要注意一下，就是你是想要去哪个地方的，你就停在那附近。因为我印象中的停车场的入口还蛮多个的，所以如果比方说你不是要去那个水族馆，那你是想要去我刚刚说的，比方说热带区，然后或者是它最下面还有什么冲绳纪念公园之类的，就是如果你想去这些地方的话，就是去它旁边的那个停车场就比较，或者是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当初也是差点就停到别的地方去，那我稍微水族馆，但是后来发现说哇，因为它停车场真的太多了，所以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。对，那这个的话就没有什么悬念啦，这个水族馆的部分，水族馆就是你停了之后，你下来走一段路就到了。那门票的话也是2000以内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水族馆门票啊，是还蛮建议大家先在各大平台买好之后再进去，因为我印象中好像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还要先去换票，然后还蛮麻烦的，所以我是建议可以直接去哦。我想要一件事情哦，就是现在应该是没有了，或者是现在还有，就是当初我在 Klook 上面就是买了很多票券，都是要去到国际通或者他们指定的地方，因为有一些票券是你买了之后你要先到机场换。对，这件事我没有讲，那可以之后再讲，就是有一些票券你是买了之后去机场换，有一些是在台湾的机场就要先换，有一些是出国之后那个机场再换，然后这个就要注意你是在第二行下还是第一行下。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是像我这个水族馆的票它是要去国际通换的话，那就要记得先换，因为它换的地方都会有时间限制。对，那这先补充，我之后再一起讲。对，因为我没有讲到这个水族馆，我也忘记还有换票这件事情。对啊，好像当初在写部落格的时候没有特别把这件事情给写下去，但是我的记忆里面是有这件事，因为都是我来处理的，我就到处跑来跑去。这也是为什么国际通只逛20分钟，就是从头走到尾又逛完了。对，因为真的很多事情要做。好，那那个美丽海，顾名思义，这个海真的很漂亮。就是这个地点我相信有去过冲绳，基本上一定会去，就跟团一定会带你去这个地方，然后是真的很漂亮，相信大家去的都知道。然后这边也算是有一个小小的隐藏景点，我之后再讲。那我先讲这个水族馆，水族馆的话它就是会有一个，它就是指标很明显啦，就一个蓝色的地毯一直走。然后走下去之后就有个什么水族馆入口，那如果就是你没有换票的话， 对，因为我那一次去，我在想现在应该，因为现在很多时候都是 QR code， 所以可能不用换。但是如果现在还是要换，或者是有一些票要换的话，就真的大家要记得去换。那因为我已经是先换好了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去。对，然后下去之后会有，就是它入口会有这个啦，一只很大只的鲸鱼，就是他们最著名的那个护鲸这样。然后进去之后就可以开始逛了，对，然后就是跟所有水族馆一样，就是有各种东西，然后一样，那可以让你摸海星之类的，对，然后它最特别的应该算是说，因为他们有那个沙鲸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那时候去的是两，是去的时候是说是两只，但是好像最近有一只已经就是退休了。对，那我那时候去的时候，走了很久之后，它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水族馆，然后我那时候刚好在看那个卫视秀，然后就会看到那个工作人员在那边用，然后杀鲸两只很可爱在里面吃，对，然后说我真的还蛮喜欢鲸鱼的，所以我那一次去我是觉得蛮开心的，然后因为它整个重点它就是在有沙区的那一个大水族馆里面。对，那如果是其他就差不多，就大同小异，跟所有的水族馆都差不多。对，好，然后他的那个喂食秀啊，就是大家记得就是想要拿那个导览手册，然后先看一下，如果有想要看的话，对，就要先看。然后最后逛最久的地方就是最后面那一个礼品店。哇，礼品店好好买哦！我记得我买了一只啊，两只娃娃回来，然后就是有各种可爱的东西，真的很可爱。然后因为他们还有，我觉得日本人还蛮神，日本很喜欢那个花园鳗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会那个他们那个，应该很多人看过梗图或是什么，都会看到会有一个鳗鱼，然后会串上来那一种，就花园鳗。然后他日本人好喜欢花园鳗哦，因为我印象中。这个水族馆主打的也不是花园鳗，是它却还是有很多周边的商品。对，然后我就买了他们家金鱼，然后各一只吧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很有名，就是我不确定是从这里出来的，但是很多人会买这个回去当伴手礼，就是它会用沙鲸造型，然后里面可以让你放茶叶，然后它就是会。很像是杯原子，但是它因为它是沙鲸造型，所以很大只。然后你放茶叶进去它的肚子里面，然后把它挂在那个茶杯的边缘，然后泡茶。对，就是这个。然后这边就是有沙鲸的，然后我印象中也有其他，好像也有其他动物的吧。对啊，但是比较印象深刻就是沙鲸的，然后那边还有那个水族馆扭蛋，我当时扭很多颗，然后重复很多颗，超不爽的。就是有什么海龟啊、海豚啊，然后沙鲸啊，然后还花园鳗，总之我那时候扭了好多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扭蛋，然后我都扭到重复的，呵呵。然后最后是我还有就是买他们的那个纪念币啊，很喜欢买他们纪念币。我觉得日本的纪念币做的很精致，因为我记得当时去富士山我也买了纪念币，还放在那个最边边的地方，然后就走过去，那个泥土还有点湿，就走过去那边有那个纪念币。对，然后纪念币就是有沙鲸的，然后也对沙鲸的这个有颜色的，然后就买这个跟一个链子把它连起来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它是可以刻字的，对，它其实会旁边会放一个可以刻字的机器，可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用。后来那个刻字的机器啊，然后是那个我姐跟我讲的，但是我现在看现在回头，然后我是用一边看我的部落格一边回想的，那我就是现在回头看看这机器上面其实有写说的。可以写名字，那时候真的不知道哎，因为那时候我姐好像疯狂的逛街，对，然后他们说他们还有去一区是那个海豹的地方，但是我就没有去到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跑去别的地方，所以他讲我认为的隐藏景点。然后礼品店出来之后，就是有一区是类似花石馆，对，然后好像还有一区就是最后面那边。就是他们说有海豹的地方，但是因为我就没有去嘛，我就直奔哪里呢？我直奔那个翡翠海滩，对，因为我听说翡翠海滩很漂亮。对，翡翠海滩这一个情报并没有很多旅游日记写出来，就游记写出来哟。但是我用 Google Map 上看到，我看到它是个非常。好，然后非常漂亮的景点，然后我就 我很天真，我真的不知道原来这么远。我就想说，我在 Google Map 上看这个距离，我觉得我应该很快就可以走到啦。结果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超可怕！我好像走了快20分钟，所以我一般都在走路。而且我到那个地方，就是它其实真的很漂亮。到了那个地方之后，我才知道它这么大，然后我已经没有回头路。重点是因为就是。我应该算是前面有点小 delay， 所以我们逛水族馆的时间就2个小时，就真的像是跟团，但我没办法，因为我们就 delay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好像把我剩下的1个小时已经花要二十分钟，然后我已经就是到了嘛，对，我已经走到我腿很酸了，对。然后走到腿很酸之后，才发现原来他们是有接驳车，而且也不贵，好像一次100-200日币而已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如果我有接驳车，如果我早点知道接驳车这个东西，我就不用走这么远了，而且我也不用就是只单纯拍照，然后写文章分享给大家，就跟大家说这里翡翠海岸到底多漂亮。它真的很漂亮，它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当初在拍照的时候，我没有拍出那种感觉，但是它就是一整片。而且它是有那个，如果大家就是可以去搜寻 Google Map 的话，你直接去看那个翡翠海滩，它上面是有一个圆弧形的，就是一个凹进去的地方，然后外面有延伸出来的沙丘。那一个这个地方你从 Google Map 上看，你就觉得还好，可是问题是你实际去看，你会觉得它真的很像是一个度假胜地，而且很漂亮，而且很多人在那边玩水，那边就是还有那个救生员，什么都有的，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然后我竟然没有办法下去看，因为我真的没时间了，我还要赶去另外一个景点。这是我分享给大家，我都想说我能够再去一次冲绳，我绝对要好好来这个海滩一次给它玩够。真的太漂亮，真的太漂亮了，对。然后，所以就是我的遗憾。如果就是看我的伙伴们有已经住在冲绳的，就是还不知道这个景点可以去看看。好啦，那已经知道翡翠海滩多么漂亮，然后还有接驳车之外，就是请搭乘接驳车过去，不然的话，你要走很远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走，就是如果要继续看 Google Map 的上。Google Map 的话，你会发现就是旁边有一个东西叫做贝赖林浮木岛、我应该是这么讲，应该是贝赖浮木林岛。然后为什么会叫贝赖浮木林岛？印象中好像是因为那边的树就叫，然后不是，是那边的地点叫做贝赖，然后那边的树就是林木树，这样好像是这样子，然后就被叫这个名称。对，然后这个景点啊，我先讲这个景点，它真的比较像是隐藏景点，因为它是你必须，如果你是走路的话，或者是搭接驳车都一样，反正就停在翡翠海滩，你需要走出去。就是如果大家有看过 Map， 就是会发现说这个绿色这个地方，它旁边有一个就是很像是房子的，这个是警卫室。然后我刚刚说的那个景点是出来的地方，所以你必须要走出去警卫室，也就是说你需要走出水族馆一整片水族馆的地方之后，你往左边走才会到。对，然后它就是真的是一个蛮隐藏的景点。然后我后来越来越有看到人家有特别讲这个地方。那如果你是开车的话，你其实也是可以直接开进去，因为那边会有停车场可以停。只是如果你是从水族馆过去的话，我是觉得直接走过去就好。因为如果你都在翡翠沙滩的话，就翡翠海滩的话，那走过去之后，它就是一个有停车场，然后有沙，有那个树林的一个区域，这样。然后它就是很特别，它还有一些类似那种咖啡厅，那边你可以去吃饭。它很特别，很像是我们台湾的绿色隧道。它就是一个很小，然后旁边的树木长很高，然后你就可以走进去里面。然后我记得印象中走进去完全都是沙，因为它就是在海边旁边，然后它就是错综复杂，你很多地方可以走。然后有一些地方是那个 一些地方是可以让你参观，它上面会有一些写说他们历史什么之类，就是可以参观。对，然后它，我一开始前面有说嘛，它是贝莱这一区的浮木林这样子，所以就很多很多，然后还有可以参观的地方。然后其实来这里参观的人蛮多的，但我那一次去也确实是比较少听到或看到观光客，大部分都是当地人去那边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后来，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走出去，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就是原来我走出去，就那个我说那个浮木林很多地方嘛，但是我往海边走，走出去是很漂亮的沙滩。对，然后我听到很多人被嬉戏，但我真的没办法，我得走回去，不然我会赶不及，会赶不及那个飞机，所以我就只好就是走回来。但是我要跟各位讲，就是如果伙伴们有去，直接走出去那个沙滩，因为我后来有去看那个Google Map， 然后就发现那个沙滩超漂亮的，所以就是很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。对啊，可以直接去走进去它的海边看看，真的很漂亮。总之就是跟那个翡翠差不多，就是很漂亮的海跟很漂亮的沙滩。对，好，那就是讲到这个隐藏景点啦。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这隐藏景点啊，那边有很多流浪猫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，但是我后来发现一整趟冲绳下来的话，冲绳还蛮多流浪猫的。我觉得日本会有猫岛，是不是因为岛上面他们的猫很多啊？就是在日本，我是发现有很多流浪猫，然后都很可爱，然后都应该都是有人养嘛。对，然后那附近也是很多流浪猫，因为从就是对那流浪猫就是爱不释手，就超喜欢这流浪猫的，所以我就再提到一下哈。然后在最后一个小小的隐藏景点，就是我刚刚说这也不算是隐藏景点，如果你都可以找到翡翠海滩的话，那你就可以看到这家店，就是它在后面会有一家，就是它也不能算是欧米亚给店，它就是一家算是文创店。对，然后它里面的价格没有很高，然后但是它里面卖很多很多很漂亮的东西。对，然后我就走进去里面看，我就发现我超喜欢里面的东西，它叫做 Beach House。 对，嘿，应该是 Beach House 我记得。嘿啊，太可惜了，因为我好像后来没有把它记录在我的部落格里面，但是我在那个地方，因为我其实这次去冲绳没有买特别多东西，但是我在我最后说那个地方，就是那间商店那边，我买了很多东西，然后它很漂亮，然后没有很贵。对，所以我是如果大家就是有去到那个翡翠海滩了，我是可以建议我刚刚说的那个地方可以去买看。对，就是翡翠海滩的前面那边就会看到一家很大间的店。对，然后那一间店就是可以进去里面逛逛。我找到了，我原来当初我把它记下来，太好了，它叫做 Sea House， 必须不是 Beach House， 还是后面有改。如果这一家店 Sea House 就是现阶段它就是已经不在的话，那就蛮可惜的，因为我当初去逛那个 Sea House 的时候，里面有超多超漂亮的文创商品，真的很漂亮，而且以某一方面来说真的不贵。我又买一根那个化妆包，然后那个化妆包折合那个台币好像两三百吧，然后两三百的化妆包如果它很漂亮的话其实没有很贵啊，就大概差不多买这个价格，所以这间我超推，我超级推，幸好我有把它写下来，不然我就真的忘记了。对，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个行程，然后因为我们的飞机是8:30起飞的，所以我们就从那边这样开回来。然后有一点就是如果大家去玩的话，就是在安排行程的最后一天啊，因为飞机起飞前的1-2小时你一定要到，因为会有很多就是东西，可能如果很多人的话你要排队之类的会被 delay 到，所以你一定要抓这个时间。然后还有冲绳，如果是晚上的时间，因为大家都会赶飞机，会很塞车，因为我们就是遇到这个问题，而且我们没有走高速公路，因为高速公路就我听很多游记都会说会塞爆，所以我们不敢走高速公路。然后确实是塞爆，而且我们后来没有走高速公路嘛，我们走平面，我们平面是在最后那一刻 才塞，就是我们要返车的地点的前20分钟，正常时间的20分钟的这个车程开始塞车。然后因为我说我抓了很多的时间，我们是八点的车，然后我们好像4点啊5点就开车回来了，所以我们的时间因为刚好就是很充裕，但是问题是加那个塞车的时间，就是有还是让我们有点赶，所以我必须要说，就是如果真的冲绳啊，因为冲绳就是能够走的道就那几条，大家都自驾。如果真的是回程路上，就是我可以最后这么讲啦，我如果之后知道我排的行程是这么的赶的话，或者是我才知道说原来塞车也是个问题的话，我冲绳的行程最后一个行程我会排在国际通，因为从国际通可以直接坐轻轨到机场，然后这样子会方便很多。那缺点就是你要走路，但是老实说一句实在话，不觉得这样更方便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哦，我想到了，我们最后确实就是用这个方式，因为市区到机场真的超塞。我就说我们到，因为我们要去还车，然后我们还车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木质那边，对，我们还车的地方就是在轻轨站旁边，所以因为我原本就想好要有塞车，我们就是走那个轻轨，对，就是单轨啦，就是轻轨意思。那有塞车就是走那个，那如果没塞车就直接开过去。然后因为我说我们到换车的地方塞到一个爆炸，所以我最后就提议所有人说，我们就直接坐那个单轨，然后坐直接坐到机场。对，然后尽管这样子，我们还是很赶，而且我记得当初就是走，然后我印象中好像是一行下还是二行下，然后就超好逛的，然后我们也没办法逛，因为真的太赶，就是后面大塞车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幸好我有抓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出来，不然真的是我们差点也会有可能赶不上，所以这一点也是大家要多多注意。哇，真的太可怕了，现在想起来真的还有这一段。好，那就是这样子就全部讲完，就平安回家。那我觉得我全部讲了，我讲了好像4-5篇，讲了很久很久很久。对，我想要表达，最后我想要表达就是，如果你是自助型，然后你是主揪，或者是如果是自助型，是大家一起出来排行程的话，就是会遇到很多很多很多在行程上的一些问题，那你要想着去解决，这就是自助型的很大很大的一个缺点。所以如果你是听我的 podcast， 然后想要尝试自助型的话，然后但是你认为你可能在国外要这种事情没办法解决的话，我会建议你走比方说很市区的地方，例如东京。其实我就觉得东京好很多，我第一次去东京的时候真的很多英文都没办法沟通，在那个火车站也是，然后或者是在一些比较知名的景点也是。但是东京可能那时候我有因为奥运，所以我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就已经很好沟通了，所以你可以去东京，或者是你有是跑去新加坡华语可以通的地方，或者是马来西亚，对，然后如果是英语或者是英语会通的地方，就是美国之类的。那美国的话就是主攻大城市啦，例如说我觉得纽约就很适合就自助行，因为对，但是纽约其实治安也不好，纽约治安如果撇除掉治安不好的话，纽约很适合自助，其实因为纽约很多华人，所以你可以找到人家帮助你，这也是绝对没问题的。对，所以就是要找那种很多华人在的地方，不然就是交通方便的地方，就这两个。对，不然就是你事前的准备要很充足。例如说我印象中记得我之前去韩国，然后我买一个抱枕，但是因为抱枕塞不进去行李箱里面，然后我要真空，然后我去到的是那种比较已经算是比较没有那么市区的商店街，对，它在地下算是商店街，然后我就想说再怎么办，因为我真的很想买那个抱枕，然后我又想要带回来我当然要带回来，不然怎么办，但是好蓬哦，所以我就只好上网去翻有没有部落客写那个真空的韩文，然后还真的给我找到，然后就 因为你用 Google， 我还有试过 Google Map 翻译 ，Google 翻译，然后它翻出来的东西就是人家打码听不懂，那怎么办？我就只好就是去找那个部落格有写的，然后就刚好他们有人有写真空这两个字，然后就给他看就懂了。所以就是为什么后来一些部落格也会很注重这种咨询类的东西，因为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玩得开心，然后不要发生什么事情。如果看到部落格，可以提醒大家这样子。对，好，对，所以这就是我想要讲，就是自助型的。其实自助型的、像是我这样子一路下来，你看我阿妈就是失踪事件啊，然后塞车事件啊，各种都是我当下临机一面想说该怎么办。然后你一旦有一个人出了问题，后面的行程会全被 delay， 那你要怎么办？或者是你要改行程，或者是你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或者是比方说你某个家里的某个人不开心之类的，然后你就必须要试图去调和等等的。这就是我觉得自助型最大的缺点。那它的优点很多，但是它的缺点，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接受，再试试看自助型，不然有时候自助型起来是蛮可怕的。对啊，因为这趟行程也是我第一次自助型，所以比较多缺失啊，就是还需要再加油努力的。第二次带我阿妈去东京就好很多了。好，那就先讲到这里啦。然后因为我当初在冲绳有的时候写部落格写很久很久，所以这个是我有把它记录下来的。但是后面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写就是日本东京旅游的文章，但是我都有记在我脑海里面。对，大家看一下就可以知道。所以东京旅游的一些推荐，我会用什么方式讲，我再想一下，但是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很快的把它产出来。我是希望我还是先用部落格的方式讲给大家啦，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真的不是很确定说有些店家还在不在，这也是我比较害怕的。虽然 Google 上面会显示出来，但是还是有点怕怕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冲绳就先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， 请按下订阅跟喜欢，并且告诉我想听我讲什么哦。那就这样，下次见，拜拜。